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春运来临，专家称真正地狱仲未来。北京漫天杀价，辉瑞药纳入中国医保失败。美国新国会聚焦中共，党媒谩骂露胆怯。台湾计划建造自家卫星，以防共军犯台。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疫情海啸般席卷大江南北，同在当局隐瞒疫情数据的质疑声中，中国大陆2023年春运正在拉开序幕。官方声称今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 20.95 亿人，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 70.3%， 创下近几年的新高。目前春运已经慢慢进入高峰，几千万的旅客正在乘搭各种交通工具返乡。官方数据显示，上个礼拜六的首轮节前春运高峰，就有3470万人搭上归乡之旅。大陆民众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次春运的人口大迁徙，令不少城市正在上演空城计。据官方人口普查，外来人口最多的五个省份是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和北京，而人口净流出最多的五个省份是河南、安徽、四川、贵州和广西。就是说，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是外来人口集中涌入的地方，而中西部地区则是主要的人口输出地所在。外来人口越多，春运空城指数就越高。据统计，外来人口最多的20个城市中，广东在前10名中垄断了6席，包括深圳、广州、佛山等四大城市。浙江则有宁波、嘉庆、杭州等4个城市，江苏亦有苏州、无锡、常州3个城市入围。但这次人口大迁徙却笼罩在疫情失控的阴影之下。美国之音报道，中国疫情峰值已过的讲法令人生疑。外界担心，随着春运人口的流动，中国医疗资源贫乏的广大农村地区，疫情可能再次出现雪崩式的反弹和蔓延。农业人口众多的河南省，官方1月9号透露，拥有9936万人的河南，染疫人数已经占全省人口的 89%， 其中城市 89.1%， 农村 88.9%。按照堪全程提供的数据推算，河南全省的染疫人数已经超过8850万人。河南当局亦高呼疫情高峰已过，实现平稳有序转段，并说到1月底河南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将维持在较低水平。台湾城大临床医学所特聘教授谢其章表示，病毒不是这样发展，一般估计中国的疫情高峰会在4月达到，之后才会慢慢降低，真正的地狱仲未来。奇美医院加护医学部的医生陈志金亦认为，九成的数字是地方官员随便讲的吗？民间抨击当局为求感染快速过峰，不计代价牺牲人民的性命。更令外界担心和无所适从的是，当局随时可能的出尔反尔。1月8号网上有消息传出，卫健委官员又讲嘢啦，话如果再爆发新的疫情，就依法恢复临时管控的政策。这个讲法再次引起民间的反弹，网民质问，无论是开放定是封控，当局都是毫无计划准备，随心所欲，又想将民众关起来吗？有网民回应，这次没那么容易啦，依法依什么法？要敢封，全国都要反。亦有人认为，当局有好多借口，可以继续放毒管制，入侵台湾亦可以实施管制，可能为开战做准备吧。大厦将倾，苟延残喘亦有可能。美国辉瑞药厂的新冠口服药帕克洛维德 Paxlovid 同中国的医保方面进行谈判备受瞩目，但目前消息传出谈判已经失败，被认为新冠特效药的帕克洛维德纳入国家医保受阻，令各界失望。参与谈判的相关人士向官媒透露， 辉瑞中国区副总裁、市场准入负责人钱云同中共医保局倾咗约五个钟头。辉瑞实际嘅报价系600多元，但中方却期待更低。中方医保局负责人称，据新冠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中嘅所有治疗性药物，帕克洛维德在全国医保都将临时性支付到2023年3月31号。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方面漫天杀价，中国要求辉瑞公司以比世界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还要低的价格出售帕克洛维德，导致谈判破裂。有分析指出，辉瑞不纳入医保，表面看是辉瑞药物太贵，实际上同辉瑞呢款药物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售价相比，在中国的售价是最低。据财经网报道，美国对帕克洛维德的采购价是每盒$529，台湾和香港的采购价每盒$700左右。在欧洲、德国、奥地利的政府采购价是500欧元一盒，亦即一个疗程。视频人士魏虎宇认为，中共不将它纳入医保，就是不愿意为中国人的生命花钱。他说，药物特别是这种特效药是救命药，当然会贵一些，生命无价。但是纳入医保，政府要出带头，老百姓出一小部分，这样政府的医保支出就很大了。中共政权对中国人的医保投资上，向来都是不肯大笔投资，所以这款药物就入不到医保。帕克洛维德去年2月被批准在中国注册，去年3月17号首批21200盒帕克洛维德正式进入中国。在21号国家医保办将帕克洛维德纳入地方医保。12月中旬，一个药网 APP 预售帕克洛维德的定价是每盒2980元，高于医保采购价2300元。前刑警同志媒体人二爷读书对大纪元分析，主要的原因之一亦是因为中共医疗系统冇钱啦。面对这样一款价格不菲而且感染人口基数超大，中共捉襟见肘的财政好难负担。他认为医保系统的钱在三年无休止的全民测核酸和健康仓中早已经消耗殆尽，中共只能用一个不可能成交的苛刻报价达到推卸医保责任的目的。近日帕克洛维德的黑市价格已经炒到每盒$3000。随着共和党人正式掌控美国联邦众议院，他们发誓要推进长期以来承诺的调查，其中就包括中共和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共和党人计划保留众议院新冠大流行病特设委员会，但会重点关注病毒的起源和封控的影响。在2022年10月份的一份报告中，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就提出，病毒很可能源于中国和研究有关的事故。议员科默表示，公众理应得到中国武汉那个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的答案。作为即将到来的调查的一部分，众议院议员上个月发布了计划传唤作证的40名白宫官员和卫生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上个月退休的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1月7号美国国会新一届众议院正式开始运作，新议长麦卡锡特别提到，为对抗中共，将成立一个两党组成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美国新国会第一日就直接针对中共，引起中共党媒连篇谩骂。视频人士杨威指出，中共愤恨又恐惧，但不敢提及实情，透露了无奈和怯懦。2023年一开始，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就定下了新的基调。麦卡锡的上任宣言中说，将调查美国如何将流向中国的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带回来，然后我们将赢得这场经济竞争。杨威认为，这是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现在反共的议题在美国各界没人敢轻易发出不同的声音。杨威还指出， 中共除了担心无法阻挡更多和更严厉的制裁，最怕的应该是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是否会很快提出疫情最窄的问题。目前世界各国正在加紧封堵来自中国的感染者，中共隐瞒疫情和故意散播病毒的新账旧账有可能一起清算。随着新任议长上任，中美之间妥协的空间正在迅速萎缩，2023年中美关系的基调亦已经大致确定，中共号称的中美关系回归正途越来越无望，中共政权内外压力看来越来越大，崩溃前的种种迹象会越发明显。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由于来自中共的威胁日益强烈，台湾方面希望建立一个即使未来开战亦能够在攻击之下维持运作的通讯基础设施。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 SpaceX 公司的星链 Starlink 低轨道卫星通讯服务在俄乌战争中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受它的启发，台湾开始寻求投资者协助成立自己的好像 SpaceX 公司一样的卫星通讯供应商，而加大力度抵御来自中共的潜在攻击。知情人士表示，台湾正在同国内外几家投资者就该卫星通讯计划筹措资金并展开初步谈判，包括矽谷风险投资公司 Draper Associates 等潜在投资者都有意参与台湾的卫星通讯计划，而台湾太空中心 TASA 亦希望分析现有的卫星产品，并以成立公司的模式执行这项卫星通讯计划，并希望台湾政府在其中亦持有少量股权。台湾数码发展部部长唐凤表示，台湾观察到星链系统在俄乌战争中发挥成功而且关键的作用，而促进社会复原力正是台湾目前最关切的事项，必须确保台湾在大规模灾难发生时仍然可以传送影像给国际观众。唐凤表示，TASA 目前计划的卫星通讯服务如果要开始营运恐怕还需要好几年，不过数码发展部已经在全台700个地点试验非同步卫星接收器，以确保在战争或灾难发生时的数码频宽运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